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晚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工作晚宴。美中贸易战暂不会升级，美国专家说是否重现要看中国。美国政府表示，布殊家族仍然在策划关于前总统乔治布殊的葬礼安排。此外，台湾警告中国不要片面解读台湾选举结果。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12月1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工作晚宴。在大约2.5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结果，而且公布的内容亦都相差甚远。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很快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两位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在1月1日之后不会额外加征关税。同时，双方将会继续谈判，但未有提供有关共识的更多细节。而另一方面，白宫方面发布会谈结果消息的速度显然较慢。在中国发布消息1个多钟头之后，在20国集团峰会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出推文说，记者仍然在苦苦等待白宫方面的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几乎2个钟头之后，当特朗普一行已经登上空军一号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传媒终于等到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来的声明，但是他们显然没有白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过工作晚宴，白宫在晚宴结束之后发表声明称，双方都表示会谈高度成功。特朗普总统在这份声明中说，这是一场精彩、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和习近平合作是我的荣幸。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同意在2019年1月1日不会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而中国则同意购买仍然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声明说，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白宫声明中说，美中双方同意立即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为期90日的谈判，这些问题包括了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声明说，如果双方没办法在这个期限之内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将会继续将关税税率提高到去25%。出席晚宴的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表示，双方会继续谈判。美国政府星期六表示，布殊家族仍然在策划关于前总统乔治布殊的葬礼安排。老布殊在星期五去世，享年94岁。美国将会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总统的布殊举行国葬，尚未发表具体日期。白宫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葬礼。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声明中表示，星期三已经被定为全国哀悼日，白宫已经下半期纪念老布殊。声明说，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得知前总统乔治布殊逝世，特朗普总统定于今日上午和乔治布殊小布殊总统谈话，并代表他本人、第一夫人和整个国家表示哀悼。正在安排国家葬礼，并提供所有相关的支援和荣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明年1月或者2月举行，双方正在考虑3个可能的会谈地点。 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间在空军一号上专机对随行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还说在某个时间地点他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几个钟头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工作晚餐上讲到北韩问题。白宫发表并声明说，美中领导人一致认为北韩问题取得巨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将会和习近平一起并和金正恩委员长一起努力实现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特朗普总统表达了他对金委员长的友谊和尊敬。同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第二次特金会预计会在新年过后没多久举行。他说在第二次美国和北韩高峰会上，美国将会在和北韩的去核化谈判中寻求实在的新进展。星期六十二月一号，在阿根廷陪同特朗普总统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了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记者的专访，讲到了美国和美洲国家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在美洲扩展影响力的看法。今年十月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都曾经呼吁拉美国家警惕他所说的中国掠夺性行为。蓬佩奥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讲到美国怎样在 G20 会议上和有这么多不同议事日程的领导人找到共同点。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将会进一步放宽股指期货交易规定，减少对杠杆比率要求，降低交易费用，以及允许更多交易活动，由每日交易不得超过20宗提升至50次。声明表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全面评估市场风险和积极改善监管系统之后，采取这些调整措施，优化股指期货交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一项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赞助，来自美国和其他7个国家的学者或者是政策献策者参与了这项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日在斯坦福大学，报告的一些撰写人和美中关系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讨论活动。报告指出，中国广泛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来推进实现其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快了投资和这些努力的力度。由于党国的普遍存在，很多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包括中国民间社会、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到政府的压力来促进国家利益。负责对外影响行动的主要机构包括统战部、中宣部、国际联络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些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得到了外交部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多个国家机构的支持。这些组织在2018年3月合并为统战部，反映了该部门日益增强的权力。在美国的联邦和州政治中，中国寻找和培养新兴的政治家。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一些实体聘请著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及下属员工长期以来对中国访问的支持做了补充。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直接参与选举，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中国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美国政治社会学者拉里·戴蒙德说，在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进入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报告建议大学对孔子学院在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和规范。在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报告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 佢一直限制住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范。佢仲限制咗中国和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的中国官员的访问。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报告称，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亦一直限制住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他还对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进入中国和接触中国官员进行了限制。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中国公司在国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中国让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在美国媒体中，中国使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几乎全部消失。他选择了现有的中文网络，并建立了自己的新网络。中国的国有媒体公司亦都在英语市场、印刷、广播、电视和网络上建立了重要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在中国境内开展正常新闻采访活动的能力。更加不用说，通过限制和直接向中国的听众、观众和读者提供新闻，并且封锁西方媒体的中文网站，禁止他们在中国境内发布内容。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对中国认为对其经济和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进行不正当的使用。除了经济上的间谍活动、盗窃以及很多合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所需的强制技术转让之外，中国还通过投资美国高科技公司和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开放性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新技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损失越来越不可持续，这个不单止可能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一些先进技术中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而且还会破坏美国的商业和军事优势。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增大影响力的活动亦都在其他很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正在经历的现实。报告建议应对中国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诚信和互惠，强调以建设性警惕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机构和国家，并建立一种更公平、更互惠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在即，这次的会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这次会晤不会改变中国影响力对美国的渗透这个长期系统的问题。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对直播采访高调批评中国政府的富商郭文贵的节目突然中断一事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之后，解雇了前普通话组主任，并暂停了另外一名雇员的职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表示，独立调查人员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这家美国政府机构屈服于北京当局压力，甚至可能被一名中国间谍渗透的自称。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星期四在发给员工的一封电邮当中宣布了这个行动。他说，该个机构在今天已经将一名普通话组的雇员解雇，并且将另外一名的雇员暂停职务一段时间。另外两名由政府雇员工会代表的普通话组员工仍然在等候有关纪律处分的决定。第五名雇员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地返回工作岗位。美国之音普通话组在中国每个星期的受众有4000万人。贝内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以这个是人事事务为理由拒绝讲出有关的个人身份，但是被长时间停职的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证实已经是被解雇，但是另外一名的管理人员张虎臣证实已经被暂停职务。公开指责美国之音由于北京压力而切断对中国商人郭文贵采访的龚小夏将问题转交了给他的律师基尤立加。 基尤纳加表示，他和龚小夏将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基尤纳加表示，美国之音解雇他的这项决定对任何一位相信第一修正案、新闻操守以及是美国的联邦机构独立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冤案。而张虎臣则是表示，按照暂停职务的规定，他是被禁止与美国之音的任何人通话。贝内特在发送给美国之音员工的邮件当中表示，这项的人事行动是在进行了四项独立调查之后才采取。调查全部得出的结论说，中断采访是美国之音领导层试图落实先前已经商定的新闻标准的结果。调查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所谓的断播是来自中国政府，据称是由美国之音内部间谍驱动的压力所造成的指称。其中的一项调查是由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在国会议员要求下展开，而另外一项调查是由马里兰大学一名新闻学教授进行，一名外部律师在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之后亦都支持管理层的立场。第四项调查是由美国之音的安全部门进行。郭文贵是一位现居于美国的商人，他在2017年4月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因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高官以及他们的家人腐败的指称而激怒了中国方面。这一次的采访事先已经由普通话组讲为预告。贝内特证实中国曾经试图封杀采访，方式是打电话给在华盛顿以及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游说他们取消采访。中国仲响到采访前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要求逮捕他。虽然有这些警告，采访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实况直播，但是原本预告为三个小时网络直播的节目即是进行了大约一小时二十分后，观众看到摄影镜头转向一名主持人，他是用手指划过了喉咙屏幕，然后是变黑。郭文贵后来是谴责了有关的决定，他发送的推特是表示，这个是压力来自多方的结果。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表示，破坏直播是中国情报部门在美国之音内部的一名联络人。美国之音管理人员驳斥了有关的指称，并且表示龚小夏和他的员工已经是被告知将网络直播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减少郭文贵提出无法检审他的准确性或者是无法由另外一方辩驳的指控的可能性。贝内特解释了让采访直播一个小时的决定。贝内特说，因为他已经是安排好，他们是不想取消节目，但是他们是想将出现不专业的行为几率是最小化。管理人员则是表示，普通话组的员工被告知他们可以将最后两小时的采访录低下来，以便经过适当的检审之后在今后是使用。但是基尤纳加争辩说，龚小夏从来亦都没有是接到缩短采访的命令，而事实上美国之音在采访之后没多久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将切断采访自称为是沟通失误而不是抗命的结果。贝内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坚称下达了命令，而且由得奖的广播记者、马里兰大学广播新闻学理查德·伊顿主任马克·费尔德斯坦所进行的独立分析亦都支持美国之音管理层的决定。贝内特的电邮援引了费尔德斯坦的讲话，普通话组未能够服从指示，这个是严重而且前所未有地违反新闻专业精神以及广播业的标准的行为。费尔德斯坦通过电邮证实贝内特准确地引用了他的讲话，但是他同律师磋商前他拒绝进一步评论。基尤纳加星期四仍然坚称只是在中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行动禁止郭文贵发声之后，美国之音管理层才屈服，并且开始试图限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采访的长度和内容。他形容这项决定是公然违背了美国之音向全世界受众提供强而有力勇敢无畏的报道以及信息的核心使命。但是贝内特向员工发送的邮件表示，国务院监察长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对采访郭文贵的限制完全是基于新闻最佳实践规范，而不是由于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贝内特还说，内部安全审议未发现有证据支持中国政府人员渗透美国之音，并且强迫对这次采访实行审查或者是将它剪短的指称。贝内特在采访当中被问到了这项的指称，他说，任何时候你听到的指称都是说 某个外部大国渗透进入一家美国政府机构，并且指挥佢嘅行动，呢啲都系非常之严重嘅事情。美国之音对此系非常重视。美国之音未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指称系属实。贝内特仲话，放眼未来，佢系希望该个机构嘅行动将会显示佢哋嘅专业嘅新闻机构遵守最佳嘅新闻实践规范，唔会后退，有错会改，但系如果冇错，就会坚持自己嘅报道。美国之音期待他们的每一位员工都体现专业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星期四11月29日表示，虽然九合一选举中有关台湾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未有通过，但他仍然将在明后两年继续推动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入联公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11月24日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期间，同时进行大选榜公投的10项公投案投票，其中前奥运田径运动员纪政等人发起的东奥证明公投案获得了大约476万赞成票、577万的反对票，未能够通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面说，东澳证明公投失败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前景造成了影响，但是他的组织仍然将会继续推动台湾入联。
中国说啊，这个连东澳证明都过不了，所以你们台独不能成功啊，不是那个国台办的记者会这么讲，那个激励我们台湾人民呢，更激起我们要推动。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说，东澳证明公投这个案件遭受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作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蔡明宪又说，公投前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同意东澳证明，支持以台湾作为名称申请参加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公投结果就出现逆转，责任是在于民进党动员并不如国民党有力。
国民党是全部反，他们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晓得好几个国民党的市长，包括卢秀燕啊，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这个7、8、9。
蔡明宪话，国民党是全部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知道有好几个市长，包括卢秀燕，他们都知道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7、8、9、10、11号公投案都是用同意，东澳证明是13号不同意，他们都给了些支持者提示，而且他们党是全部动员的。
相反的，民进党从蔡英文以下都没有动员，因为我在第一线这个联署啊动员啊，我晓得民进党没有动员。
另外蔡明宪又说，相反的，从民进党蔡英文以下都没有动员，甚至有选民问民进党立委说他们要怎样去投，民进党立委都不说同意或不同意。蔡明宪又说，他在第一线联署动员，他知道民进党并没有动员，而且都是保留他们没有去推动，都是靠民间的力量，几乎这一次是靠他们民间的力量，而30个本土的社团宣传车，他们在街头联署做得很辛苦，但他们能够拿到476万同意东澳证明的投票是很难得的。蔡明宪又说，会继续推动入联公投，但是推动的过程、宣传方法和组织动员的方式会和东澳证明有所不同。台湾曾经在20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举行入联公投，但是因为投票率并没有达到50%，宣告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全法是 cantonese@ 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喺中国当局宣判已满一周年。台湾各界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三喺台北召开记者会，呼吁捍卫台湾自由与人权，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嘅报道。
纪录片导演李慧仁将李明哲事件联系到最近发生嘅旅美中国独立摄影师卢广喺新疆嘅失踪事件。佢话：
也许很多人讲说啊，那是中国人管他什么事？其实长期以来，不要讲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卢广这个摄影家，即便是我们台湾的李明哲，
李慧仁话，或者一啲人讲嗰个系中国嘅，关佢乜嘢事？其实长期以往，即使是他们台湾的李明哲，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他看到了这件事情。如果将来他们如果真的和中国变成一国，你觉得今天各位还会站在这里声援李明哲吗？可能会和卢广一样，没有人会去声援。李慧仁说，默认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隐没使台湾努力三十年最重要的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变成泡沫。台湾的民主还不够深化，台湾的民主要深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只要李明哲一日不放出来，台湾就会不断的声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这次的选举，很多人说，哎，是不是开始亲中了？不是的，这一次呢，透过所谓的恐惧的动员。
尤美女说，这一次选举很多人说是不是开始亲中呢？不是的，这一次通过所谓的恐惧的动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国的手段得逞，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沉默。尤美女还说，他们要求中国释放李明哲，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发声，他们看到国际上不管是欧洲议会、美国甚至是联合国在他的年度审查的报告里面，都一再提到中国当局通过国家安全规定，在境内和境外实施逮捕、起诉和监禁，镇压人权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对这一部分予以批评。他们会联合国际的朋友继续发声，直到李明哲被释放为止。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闯佐表示，会利用在国会监督的力量，要求中央政府层级应该把握任何同中国官方有交流或者见面的机会，要求中国释放李明哲乃至在中国被失踪的外国人士，捍卫台湾的民主人权价值。林闯佐说，这个是他们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亦都是他们在国会里面持续要求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此呼应说，此前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议，李明哲救援大队曾经呼吁台湾官方指派的代表应该在会议上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李明哲，但最后台湾派去的代表并未在会议上作出任何表示。不过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下个月将在台北举办，中国亦将派团来台。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柯文哲市长借由这样的一个可以跟中国的高层的官方代表见面的一个机会，也应该要去为台湾的公民以及
邱依玲说，他们呼吁柯文哲市长借由这样的一个可以同中国高层官员代表见面的机会，应该要去为台湾的公民以及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讲话。针对他的任意移监和家属探监的权利一再被拒绝表示抗议，作为台湾首都的市长和中国这样正面的沟通和对话。台湾公民李明哲去年三月从澳门入境中国时被逮捕，并且在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五年徒刑，从今年三月起家属开始每个月可以去探监，至今五次，但今年九月之后家属连续被拒绝探监两次。十月通过在中国的台商协会得知李明哲被移监，十一月探监再被拒。邱依玲说，李明哲再度陷入音讯全无的状态，安全及健康状态堪忧。他说，李明哲被拘捕后一直没办法从台湾方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高血压药物，中国方面说中国监狱的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医疗照顾，但台湾的药是进不去的， 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说，经过最近几次探监发现，李明哲的身形越来越消瘦。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集会达成共识，北京未有公布细节。美中贸易战暂时不会升级，专家说是否重现要看中国。美国计划为前总统鲁布殊举行国葬。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12月1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工作晚宴。在大约两个半钟头的会谈结束之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结果，而且公布的内容亦都相差甚远。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很快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两位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在1月1号之后不会额外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过工作晚宴，白宫在晚宴结束之后发表声明称，双方都表示会谈高度成功。特朗普总统在这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场精彩、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和习近平合作是我的荣幸。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同意在2019年1月1号不会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而中国则同意购买仍然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来到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声明说，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白宫声明中说，美中双方同意立即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为期90日的谈判。这些问题包括了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美国政府星期六表示，布殊家族仍然在策划关于前总统乔治·布殊的葬礼安排。鲁布殊在星期五去世，享年94岁。美国将会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总统的布殊举行国葬，尚未发表具体日期。白宫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葬礼。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声明中表示，星期三已经被定为全国哀悼日，白宫已经下半期纪念鲁布殊。声明说，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得知前总统乔治·布殊逝世，特朗普总统定于今日上午和乔治·布殊小布殊总统谈话，并代表他本人、第一夫人和整个国家表示哀悼。正在安排国家葬礼，并提供所有相关的支援和荣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明年1月或者2月份举行，双方正在考虑三个可能的会谈地点。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间在空军一号上专机对随行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还说，在某个时间地点，他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几个钟头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工作晚餐上讲到北韩问题。白宫发表并声明说，美中领导人一致认为北韩问题取得巨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将会同习近平一起，并同金正恩委员长一起努力实现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特朗普总统表达了他对金委员长的友谊和尊敬。同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第二次特金会预计会在新年过后没多久举行，星期六12月1号在阿根廷陪同特朗普总统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了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记者的专访，讲到了美国和美洲国家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在美洲扩展影响力的看法。今年10月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都曾经呼吁拉美国家警惕他所说的中国掠夺性行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将会进一步放宽 股指期货交易规定，减少对杠杆比率要求，降低交易费用，以及允许更多交易活动，由每日交易不得超过20宗提升至50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地方选举败选之后，蔡英文政府是否调整两岸政策引发关注。台湾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无党籍和国民党籍新科院市长纷纷表态将会推动两岸交流，这项发展是否影响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朝野立委就此发表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赢得连任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2018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将会在12月下旬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将会派团出席。而此外，国民党籍的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当选之夜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他亦都将会马上成立两岸工作小组，让高雄人可以条条道路通赚钱。至于即将上任的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欢迎大陆游客来参观目前正在台中市举行的花卉博览会，并且将会继续争取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日前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执政院士从13席减少为是6席，而在野党国民党则是从6席增加为是15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面对蓝营地方势力扩张，中国一定会加大分化力度，利用差别待遇影响台湾政治。
所以中国要做什么，我们觉得大家都清楚。比较重要的是
王定宇表示，所以中国要做些什么事大家都清楚，比较重要的就是自己在做些什么事，自己做些什么事情令人民感受到好处，让人民知道你的执政是有能力的。所以他是觉得民主的选择败选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王定宇委员仲表示，两岸政策并不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因，再加上蔡英文不是麻烦制造者，民进党政府稳健的两岸政策或者是会逐渐调整，但是绝对不是现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以及他的当局只有放弃台独的立场，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够在两岸关系当中找到出路。马晓光还表示，欢迎包括高雄在内台湾更多的院士参与两岸交流，已经有大陆的旅游业者组团去高雄，他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陆客赴台，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避免以政治因素干扰两岸旅游市场运作。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儿子立委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选举主轴不是两岸关系，但是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拼经济的重要。
是为了拼经济，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而不是在。
吴志扬表示，是为了拼经济，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而不是在统独意识上面争议，经济才是硬道理。他看好民众这次的反应，所以不理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都应该调整两岸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往来。吴志扬仲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造成了台海关系紧张，结果是害到大家的生活，百姓是苦，就是只能够好透过选票来做反应。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为败选负责，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之后，仲透过脸书表示，真正需要改变的人是他自己，将会一直是担起了败选的责任，同执政团队检讨反省，重新整队再出发。蔡英文仲强调，改革本身是没有错，但是在推动的同时，应该给予受到影响的人足够的抚慰。他仲认为，在网络的时代，政治要明快，要有节奏感，亦就是让人民有感，政治其实就是给到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二表示，为了对抗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锐实力，美国必须继续利用全球贸易扩展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场活动上，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拜尔说，美国的对手正是转向锐实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办法和美国的军队竞争。虚假信息、颠覆和内部干预的策略是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普遍，他们已经成为独裁政权的外交事务的核心。共同出席活动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努尼说，俄罗斯、中国等国诉诸锐实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削弱了美国的全球的影响力。他指出，这个要求美国诉诸他们价值观和文化，重新聚焦于结盟，建立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他说，每当他有机会，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宣扬多边协议在安全方面的好处。他表示，多边贸易协定非常重要，修订之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巩固了美国和北美盟友的关系，而白宫的内部亦都就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所讨论。谈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努尼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是美中关系的支柱，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以避免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前提是中国需要解决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诉求。外界正是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在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这个为两国解决贸易的纷争提供的契机。当前美国已经对中国共计$2,500 亿的商品是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如果双方没办法达成协议，将会对中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征税。努尼说，在对中国商品征税上应该有所选择，中国的全球的供应链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和经济，所以我们应该逐个产品来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战争之一，交战大约只是持续了3个月，但是这次短暂的战争给美国带来长远的变化。美国的胜利使它成为日益重要的世界强国。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为你讲述美西战争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新动向。根据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美国得到原属西班牙的几个殖民地岛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菲律宾。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拥有海外领地，但是美国总统麦金利认为菲律宾人还没有做好独立自治的准备，因此他决定占领菲律宾，再帮助那里的人民为将来自治做准备。一支由埃米利奥·阿灰纳多领导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力量反对美国的占领，阿灰纳多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并且开始发动针对美国占领军的游击战。菲律宾起义成为美国1900年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共和党提名现任总统麦金利竞选连任，并提名美西战争中的英雄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再次提名国会众议员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名前副总统阿德莱·史蒂文森为副总统候选人。布莱恩的竞选主题是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此他得到新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支持。该组织成员包括美国的政商名流和知名作家。现任总统麦金利并没有参加什么竞选活动，他将这些工作交给副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说，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大国，美国已经取得成功，对此共和党功不可没。绝大多数选民赞同罗斯福的观点，于是在选举中他们选择了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打破了很多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希望。随着麦金利再次入主白宫，他们已经看不到菲律宾独立的机会。大 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埃米利奥·亚灰纳多拒绝投降，只要他还自由，游击战就继续打下去。美军一连几个月想将他们逮捕起来，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在一支叫做马加比比·斯考特的菲律宾部落雇佣兵的帮助下，美军终于捉到了亚灰纳多。亚灰纳多在支持美国的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这项协议，民族主义队伍停止吕宋岛上的起义，但是在菲律宾南部起义又持续一年多。最终在1902年7月4号，菲律宾反抗美国占领的武装斗争正式宣告结束。占领菲律宾使美国确立了在远东地区的强大地位，美国因此开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新政策。多年来，美国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是贸易额并不大。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商人意识到中国这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对美国商品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其他国家亦垂涎这个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都在中国获得了特殊的利益，他们开始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如果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就将被切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他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同意各国在中国各处有平等的贸易权。海伊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干涉他国在中国的利益或者权利。没一个国家欢迎这项政策，但是亦没一个国家明确反对。大多数有关国家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想法，但是不能够批准这个政策，除非其他所有国家都批准。海伊不愿意坐在这里等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于是在1900年5月宣布所有在中国的国家都已经批准了他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新政策很快就受到考验。在海伊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不够一个月，中国爆发了针对所有外国人的暴力活动。20世纪初，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了同其他国家争夺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提出了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出笼之后没多久，中国就爆发了袭击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外国人将义和团的成员称为义和拳。义和拳痛恨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势力，他们在外国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活动，杀死基督教传教士同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还毁坏外国人建的工业设施，特别是铁路。北京的满清政府支持义和团运动，允许义和团占领北京。义和团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义和团被消灭了。外国势力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要求中国政府赔款。美国对谈判结果感到担心，因为美国认为一些国家会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趁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控制权。于是美国国务卿海伊迅速宣布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说，美国希望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安全，各方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能够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他不能够被各国瓜分沦为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对此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帮助下，海伊说服其他各国接受赔款，而不是用获得中国领土的方式获得战争赔偿。最终各方签订辛丑条约，强迫中国政府赔偿3.3亿美元。美国用他的所分得的部分赔款作为奖学金，支付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学费。 中国义和团起义同美西战争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世界出现了新的强国，这个就是美国。而且美国还有一位拥有娴熟政治技巧的总统，即是麦金利总统。1901年9月，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举办的泛美博览会上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他讲到美国新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和前景。第二日，他出席博览会的音乐会，打算花几小时与公众会面，同大家握手。一个年轻男子排队等待总统的接见。当他站在麦金利总统面前时，麦金利伸出手要同他握手。就在这个时候，他从衣服里面拿出枪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打中总统的腹部。麦金利被送到博览会所设的紧急医院，那时他已经昏迷，这粒子弹打伤他的胃、胰腺同一个肾，但是医生认为总统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个向麦金利总统开枪的人叫做利昂·乔伊·戈什，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有权杀死这些统治者。他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乔伊·戈什曾经想加入几个无政府组织，但都因为有精神病而遭到拒绝。在向总统开枪之后，乔伊·戈什解释了他这做的原因。他说他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总统一个人就获得这么多公众的赞誉，这个是不对的。总统昏迷了两日之后，随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说话。他休息了一阵，身体状况进一步好转，但是很快情况又开始恶化，伤口感染，而且感染蔓延到全身。过了没几日，麦金利总统就去世了。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急忙赶到布法罗，他先到停放总统遗体的地方吊唁，随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宣誓就任总统。那一年他42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宣布政府会按部就班的运转，他说我的目标是继续执行麦金利总统的政策，实现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荣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刚刚在外面吃完晚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以及 shot。
哎，这餐饭真是不错，哎，快点给钱，我们走了。今次是不是应该轮到你给啊？
Yeah, I know. I'll just charge it to my credit card. Oh, shoot. I forgot my wallet.
你不记得带银包，没信用卡就要 shoot。 Shoot 不是开枪吗？
I said, oh, shoot. Shoot. S-H-O-O-T. If you say shoot loudly and suddenly, it's a way to express alarm or disappointment.If you say it slowly and with a low tone of voice, it shows disgust or indifference.
Oh,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的意思，突然间大声地说 shoot 是表示惊讶或者失望，细声说就表示讨厌或者是不在乎。你先跟我举个大声讲的例子好吗？
Well, if I close my car door and realize that I just locked my keys inside, I might yell, ah, shoot!
哦，关了车门才发现锁匙锁在车里面，那真是挺烦的。在中文里面我们就会说哎呀糟了。 好啦，你再举一个细声讲嘅例子好吗？
If someone tells me a story about a scar on their little finger, I might say, shoot, that's nothing. Look at this big scar on my back.
你意思是说手指上面一个小小的疤痕跟背脊上面的大疤痕来比不算得是什么。在中文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嘿，算得是什么。Michael, shoot 是不是不好的话来的？
Lihua, the word shoot isn't vulgar, actually.It's a word people use when they want to avoid cursing. A little kid could say it, and no one would care.
Oh, shoot, 是心里面很嬲，但是又不想闹人的时候讲的，所以不是难听的话。得了得了，你不记得带银包，看来就要我来给钱了。Oh, shoot, I don't believe it. 我都没带信用卡啊，那我们怎么算啊？
Shoo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ihua. My house is close by.I can walk home and get my wallet.
咁我就喺度等你啦，你快啲啦。Michael, 点解咁快就翻嚟嘅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Ooh, boy, am I shot.
你喺屋企走翻嚟噶，唔使咁紧张啦。系啊，你头先话 I'm shot， 喺路上边有人向你开枪啊，所以你先走得咁快
？What? No, of course not.To be shot, S-H-O-T, means to have no energy, to feel weak and tired. I really tired myself out running so fast. I'm really shot now.
Oh, to be shot 是很累、无力的意思。走得这么快当然累了。对不住啊，本来我都可以回家拿信用卡的，但是我昨晚只睡了5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今天都觉得很累。So I'm shot too.
I used to stay up late studying too, and sometimes I'd be so shot that I'd fall asleep in class.
我都同你一样，成日开夜车读书，结果上堂嗰阵攰到瞌眼瞓。以前喺中国读书嘅时候，好似冇咁紧张噶。
Shoot, Lihua, if you feel that way, you might as well stay in China.
哈，如果我真系咁谂，我最好留喺中国。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咁你成日觉得攰，你索性留喺屋企好啦。
Hey, shoot, don't be mad. I was just kidding.
Shoot, 我哋系同你开玩笑啫。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呢个系一个惊讶嘅词语，表示讨厌、失望又或者系烦恼。虽然心里面系唔高兴，但系又唔想用粗口去闹人嘅时候咧，常用嘅词语嚟噶。咁李华仲另外学到咗。To be shot， 呢个系好攰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星期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